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小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哈，叫周总理的一天。这篇课文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时间1974年3月26日至27日，下午3时起床，下午4时与尼勒尔会谈，晚7时陪餐，晚10时政治局会议，晨20时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晨7时办公，中午12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下午20时休息。当时上这篇课文的时候啊，老师就问我们说，大家学了周总理的一天都有什么感想呀？结果班里的同学就一个个站起来说啊，我觉得周总理工作认真负责，我觉得周总理不辞劳苦一丝不苟，我觉得周总理的一天让我深受感动，我们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一定要向周总理好好学习。当然啊，咱们都很爱戴周总理，我也一样啊。可是我上完这篇课文之后，我就掐着手指头算了一下，我发现周总理下午2点钟休息，3点钟就起床了，一天才睡1个小时，那这种作息时间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啊，至少他不应该是一个值得我们效仿的榜样。然后当大家说完之后啊，我就举手了，我说老师你被其他同学骗了，我说他们都在说谎啊，因为周总理一天才睡1个小时，他们一个个懒得跟鬼一样，巴不得每天都能睡12个小时，怎么可能会向周总理学习呢？而且我们晚上睡得稍微晚一点，爸爸妈妈就要过来骂的，就算我们愿意一天睡1个小时，爹娘也不会同意啊。最重要的是，一个正常人如果一天只睡1个小时，那会给他的健康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的，他的工作效率和精神状态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如果周总理真的一天才睡1个小时，我不仅不会向他学习，我还会批评他，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怎么可以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会劝周总理哈，多睡几个小时，先把身体养好，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吗？我当时表达的可能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楚哈，不过大概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可惜啊，大部分中国的老师都不喜欢学生在课堂上说实话，我的老师也是一样啊，他就说我钻牛角尖，说我怎么可以质疑课本里的东西呢？我考试的时候要是敢这样写啊，那肯定0分。庆幸的是，这道题考试的时候好像从来也没有考到过，但是这个事情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纠结的思考，那就是我们在教育上到底是要追求独立思考呢，还是要追求学习成绩呢？好，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哈，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前不久我们在小鱼老师说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做了一个调查哈，你如何看待我们小学课本里的一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给大家来读一下哈，题目叫一面五星红旗。我在国外读书的第一个假日，我决定做一次漂流旅行，收拾好背包，我把它系在筏子上，手举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出发了。筏子顺流而下，到了傍晚河面变窄了，为了防止丢失，也为了行动方便，我把国旗从旗杆上抽下来系在脖子上。不久筏子飘到了水势最急的一段河面，周围一片漆黑，我想大声呼喊给自己壮胆鼓劲儿，没等喊出口，只觉得眼前一黑，便落入激流之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一块巨石挡住了，头和身子被撞伤了好几处，筏子和背包都无影无踪。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愣住了，这剧情也太狗血了，正常人晕倒在激流中，那基本上肯定是要被淹死的，这作者居然被一块大石头给挡住了还醒了过来，这是在拍电视剧吗？下面的剧情那就更狗血了啊。我迷路了，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撞来撞去，直到第三天中午，我才来到一座小镇，走进一家面包店。我向老板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老板听懂了我的话，却把双手一摊，表示一脸的无奈，说我讲究平等交易，我给你面包，你能给我什么呢？此时我身无分文，只好脱下新买的大衣，老板接过去看了看，耸了耸鼻子，还给了我。突然，老板眼里闪出亮光，他用手指着我脖子上的五星红旗，惊奇地问，那是什么？我犹豫了一下，把国旗慢慢解下来，再展开，这面做工精致的五星红旗，经过河水的冲洗，依然是那么鲜艳。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可以用这面旗换面包。我愣了一下，然后久久凝视着手中的五星红旗。老板转身拿起一块面包，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嫌少，又拿起两块面包递给我，可以吗？ 交换吧。老板冲着我打手势，我摇摇头，吃力地穿上大衣，拿着鲜艳的国旗，踉踉跄跄地向外走去。突然，我摔倒在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说实话啊，我真的是想不通，一个在大山里迷路了三天的人啊，好不容易脱险了，居然不去报警，也不打电话给家里人报平安，而是莫名其妙的去了一家面包店。更莫名其妙的是，那家面包店的老板居然一定要拿面包来换作者手中的五星红旗。你说这老板是有多无聊啊？那结尾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猜到了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身边站着的就是面包店的老板。他见我醒来，冲我竖起大拇指，说：“安心养一养，费用由我来付。”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床头的花瓶里有一束美丽芬芳的鲜花，花丛中插着那面心爱的五星红旗。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啊，我也不想太为难这篇文章的作者啊。说说我们的调查结果吧，就这篇文章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只有 8.7% 的人觉得非常好，可以增强孩子的爱国心。 24.8% 的人觉得虽然不真实，但总的来说有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 44.8% 的人认为弊大于利，不能因为这些假大空的爱国教育丧失了教育求真的底线。有 21.7% 的人觉得这样的课文实在是太恶心了，看了之后就想吐。这个调查结果很值得我们反思啊！如果连我们课本中的东西都能引起那么多人的质疑，那你这样的教育怎么可能达到你预期的效果呢？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被雷到了，因为作者编故事的能力实在是太烂了。整篇课文不仅剧情老套漏洞百出，还违背了诸多基本常识，连芒果台那些脑残剧都编得比你好啊！这和我们的孩子每天在作文里面扶老太太过马路有什么区别吗？可是编教材毕竟不是写剧本啊，不是什么东西你想到了就可以往里面塞的，你这样不仅容易带坏孩子，也容易带坏老师和家长啊。所以我一直主张咱们那些编教材的专家们，你要让一篇课文进教材之前，麻烦你最好先把课文放到网上去做个调查，听听大家的想法嘛。我觉得一篇课文只有经受住了人民的考验，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那才能算得上是一篇合格的好课文啊。如果你真的仔细研究过咱们的小学教材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很多内容它是不真实的。这个不真实主要有两种，那第一种不真实是违背基本的科学常识。在人教版小学二年级的教材当中就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爱迪生救妈妈》，课文讲的是爱迪生7岁那一年，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得在家里面做手术。就在这关键时刻，爱迪生脑洞大开，用家里的镜子临时做出了一个无影灯，救了妈妈一条命。结果网友一调查发现这个故事原来是虚构的。首先在爱迪生的所有传记当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个神奇的故事，爱迪生生前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起过这个事情。最关键的是爱迪生出生在1847年，爱迪生7岁的时候应该是1854年，而人类最早实行阑尾炎切除手术的时间是在1886年。也就是说在课文里提到的那个时间，世界上根本就还没有阑尾炎手术这个东西，那7岁的爱迪生又怎么可能请医生来给他的母亲做阑尾炎切除手术呢？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和30万家长一起做实验，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公众号或订阅号，搜索小鱼老师说，或者扫一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长教育知识分享和实验平台，让我们一起颠覆传统，探索更多的教育未解之谜吧。在我们的小学课本当中像这种违背基本常识的课文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有篇课文叫《长城桩》，讲的是一块长城上的桩头在美国展览的时候引起美国人民顶礼膜拜的故事。我把这篇文章当中的几个段落给大家读一下从美国各地赶来参观的人排成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经过那个镀金的架子，每个人只允许停留7秒钟，他们急忙发表着各自的感想。我终于看到了伟大的长城桩了，一位美国大学教授激动地说，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比我们美国的历史还要长10倍呢。确实了不起，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但是这两者是不能相比的。一位金发女郎接着宇航员的话说，万里长城是2000多年以前的人类用相当原始的工具建造起来的。我不说中国人，而说人类，因为这项伟大工程是全人类的骄傲。是的，是的，一位尖嗓子的美国男孩兴奋地喊道，我们的历史老师也说过，万里长城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里程碑。首先哈，咱们把长城上的一块砖头放到美国去展览，会引起世界人民怎样的赞叹我不敢说哈，但至少有一点我敢确定，那就是在外太空你的视力再好也绝对不可能看得到万里长城，因为万里长城的宽度还不到一条普通高速公路的一半，你如果连万里长城都能看得到，那满大街的高速公路那宇航员岂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嘛。万里长城是咱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毋庸置疑，可你堂堂一个国家的权威教材，居然为了突出这种骄傲而胡编乱造，我倒觉得你反而亵渎了万里长城啊。我一直认为啊，真正自信的民族是不需要靠造假来培养爱国心的，那些靠虚假的欺骗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它最多最多只能创造出狭隘的无知的爱国主义，这不是理性的现代教育应该推崇的教育方法啊。那我们教材中的第二种不真实呢，就是常常会为了强调某种教育观点去杜撰或者美化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个人事迹。比如说北师大版的3年级语文教材当中哈，就有一篇课文叫珍贵的教科书，网友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比抗日神剧要雷人多了。我把这篇文章给大家念一下啊。1947年春天，我们延安小学转移到了一个小山村里，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我们仍然坚持学习，没有桌椅，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最困难的是没有教科书。一天下午，张指导员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有书了，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都高兴地跳起来。指导员接着说，同学们知道书是怎么来的吗？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印出来的，印书用的纸是党中央从印文件用的纸里面节省出来的。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指导员又说，因为情况紧急，印刷所准备转移，所以今天必须有一个人和我一块把书取回来。我去，我去，同学们争先恐后的喊，最后决定让我跟指导员去印刷所取书。书领到了，我和指导员每人背上一捆，高兴地跨着大步往回走。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架敌机呼啸着向我们这边飞来，一个俯冲投下了一颗炸弹。那后面的剧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猜到了啊，指导员为了把身上的那捆教科书运到同学们手里，被炸弹炸死了，临死前让大家好好学习，然后所有人被感动得稀里哗啦。我们总希望在课本里营造一种看上去高大上的感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在教材里面用一些高大上的形容词来制造这种人为的感动。于是我们的教材里面到处都是亲切和温暖的关怀，到处都是激动人心，到处都是热泪盈眶，到处都是被神化了的灵魂。但是你的这些感动至少得以真实为前提呀，否则它就会变成欺骗。在教育中欺骗孩子的后果是逐渐扼杀一个民族独立思考的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虚伪，变得不愿意说真话。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让我想起了咱们另外一篇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哈，叫《悲壮的两小时》。这篇文章讲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话说1967年8月23日，前苏联宇航员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驾驶着联盟一号宇宙飞船，经过一天一夜的太空飞行之后哈，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结果在返航途中，宇宙飞船的降落伞出现了故障，无法排除，宇航员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的生命。于是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下令对科马洛夫生命中的最后两小时进行全国直播。我给大家念一下课本中出现的几个句子哈。举国上下都被这个消息震撼了，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的亿万颗心无不焦虑地关注着科马洛夫，关注着他的亲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科马洛夫的生命也在分分秒秒中消逝，包括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亿万人的心不由地加剧了跳动，而被举国关注的科马洛夫却目光泰然，就像坐在办公室里正常工作一样，神色是那样认真，态度是那样从容。科马洛夫眼含热泪，谢谢，谢谢最高苏维埃授予我这个光荣的称号，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宇航事业献身是神圣的， 我无怨无悔。这些句子读起来真的是让所有人自惭形秽啊。可结果呢，就这么一篇看上去震撼人心的文章啊，它居然是一个活生生的闹剧，根本就是人为杜撰的。课文里至少有四处明显的硬伤，违背了基本的常识。首先哈，联盟一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时间是1967年4月23日，而不是课文里面提到的1967年8月23日。其次，联盟一号是冷战时期前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苏联当局对于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坠毁事件根本不可能进行全国电视现场直播，你这不扯淡吗？第三，飞船进入大气层之后到达地面所需要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而不是课文中所说的2个小时。第四号，在文章的结尾，科马洛夫叮嘱女儿要好好学习，并且说到联盟一号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因为地面检查时忽略了一个小数点，这场悲剧也可以叫做对一个小数点的忽略。可事实上，对于任何一艘宇宙飞船失事原因的调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不可能在短短的2个小时里面得出结果的，又不是小学生检查家庭作业。你很难想象啊，像这样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居然被专家们选进了咱们的权威教材，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教材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在陈述事实，它更像是在刻意的包装一个人，塑造一个人，然后在包装和塑造的过程中喊出一大堆口号，比如说雷锋走了1000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可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些口号到底有多少教育意义呢？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懂得寻找真理的学生和老师越来越少，孩子独立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最终的结果是我们都成了工厂里的乒乓球，大家都是一样一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温州一所中学的校长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在中国做教育最痛苦的是什么？然后他跟我说，最痛苦的是领导来检查的时候大家经常要被迫去作假。哎，这是那个校长的原话啊。他跟我说，从小学到高中，很多学校不仅要求老师说谎，甚至会组织学生集体说谎，为了掩盖学校只重视语数英等文化课的事实啊。学生课程表要作假，作息时间要作假，学生的辅导材料、练习量和考试的次数要作假，甚至连考试成绩都要作假。你自己想想看啊，连学校都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你让社会靠什么来维持诚信啊？在这样的学校里长大的孩子，他的道德水平又能高到哪里去呢？然后你回过头来思考哈，我们连课本都是经常胡编乱造的，那你凭什么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对孩子说实话呢？最可怕的还不是我们不愿意说实话，最可怕的是很多人早已经丧失了说实话的能力，那这对一个国家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咱们的教材一无是处啊，我们的教材有很多优点，这毋庸置疑，但是时代要发展，我们总要跟着进步嘛，所以那些能改掉的坏毛病我们还是尽量改掉吧，要不然我们真的对不起子孙后代，也对不起一个民族的复兴梦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独立思考和学习成绩是不冲突的，我们不仅应该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孩子应付考试的能力，我们更应该让孩子学会思考，学会质疑，学会了解真相，学会追求真理啊。最后给大家读两段话，第一段话是美国的历史课本对独立宣言的评价，独立宣言的起草那可是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啊，它不仅是美国这个国家真正的开端，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然后他们的课本对独立宣言的评价是这样的，1776年7月4日，这个委员会当中最重要的成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委员会请杰斐逊起草一个宣言，其他成员提出几处需要改动的地方，随之将这份宣言提交大陆议会。独立宣言在1776年7月4日通过，在7月5日印刷了几个副本，上面印有约翰·汉考克、查理斯·汤姆森以及大陆议会秘书和主席的签名。第二段话是美国的历史课本对解放奴隶宣言的评价，全文如下。 1862年9月23日，林肯签署一个宣言，这份宣言说他将在新年的第一天宣布解放美国各地的所有奴隶。1863年1月1日，林肯签发解放奴隶宣言，这份宣言有一个强制执行的区域范围，即仅仅在联邦军队所占领的那些已经正式退出联邦的区域强制执行，他不再忠诚于联邦的州解放奴隶，也不到处废止奴隶制制度。其实有时候啊，真正的伟大根本不需要靠教材来刻意的宣扬，教材的根本任务应该是给每一个学生阐述客观事实，摆出客观数据，至于事实和数据背后的意义，还是留给老师和学生自己来思考吧。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